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贝洛西展开受关注的亚洲行，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相继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贝洛西将是今个礼拜访台，部分行程安排在2号晚间，多数是3号，包括会晤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8月1号威胁说，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贝洛西访问台湾将破坏中美关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当日表示，贝洛西可能访问台湾并不稀奇，中共政府最近发出那些威胁没什么道理。他说，北京没理由将符合美国长期政策的潜在访问变成某种危机，或者以此为藉口在台湾海峡或周围增加侵略性军事活动。柯比在 CNN 节目《新的一天》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应该被那一种言辞或那些可能的行动吓到。他表示，美国政府依宪法权力分立，国会是独立机构，北京亦都知道，贝洛西会自己决定，他有权访问台湾。之前就有众议院议长访台前例，很多国会议员亦曾造访台湾，包括在今年。柯比说，美国未来会持续在西太平洋执行海空任务，继续支持两岸和平稳定，捍卫自由开放印太区域，亦会寻求和中国保持畅通沟通渠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1号在纽约参加联合国有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会谈后，亦对记者说，贝洛西议长将自行决定是否访问台湾，国会是一个独立平等的政府分支，这个完全是由议长自己决定。如果议长决定访问台湾，而中共试图制造某一些危机或加剧紧张局势，北京将要承担全部责任。布林肯还说，如果贝洛西决定访问，美方希望中方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不要从事任何升级行动。星期二最引人注目的选举之一是亚利桑那州州长共和党参选人的党内初选。前当地新闻主播卡里·雷克收到川普的背书，而开发商卡林·泰勒·罗布森则得到彭斯的支持。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共和党初选，川普支持的风险资本家布莱克·马斯特斯目前呼声最高。另外，密苏里州参议院共和党初选吸引了众多候选人，他们争夺即将退休的参议员罗伊·布朗特的席位。而在堪萨斯州，自从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以来，向日葵之州的居民将对有关堕胎的州宪法修正案进行表决。密歇根州共和党州长初选目前有5名候选人，其中保守派评论员图德·迪克森上个礼拜五得到川普的支持，令到他倍受鼓舞。密歇根州第三国会区共和党初选的部分，现任国会众议员彼得·梅杰星期二将在该州第三国会选区的共和党初选中抵御来自前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官员约翰·吉布斯的挑战。吉布斯得到了川普的支持。密歇根州第11国会区民主党初选将由现任众议员安迪·莱文和现任众议员海利·史提文斯在初选中展开对决。华盛顿州州务卿亦有好多候选人竞选。州务卿史提夫·霍布斯去年得到州长杰伊·英斯利任命，他将为保住自己的席位而战。华盛顿州采用的是丛林初选规则，得票最多的两个人将进入大选，不分党派。华盛顿州第三国会区初选，共和党众议员海梅·艾雷拉·贝特勒亦是努力保住席位。川普的影响力亦将体现在华盛顿州第四国会选区的竞选中。获得他支持的共和党前警察局长洛伦·卡普将对阵共和党现任众议员丹·纽豪斯。华盛顿州第八国会区初选， 民主党众议员金斯里尔的席位，被认为是今年11月众议院民主党人最脆弱的席位之一。他面临着其他几位渴望晋级大选的候选人的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月1号在纽约召开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大会开场时警告，世界面临冷战高峰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核危险。古特雷斯提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朝鲜半岛和中东地区的紧张情势，说他害怕潜在的核危险可能扩大。今年1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承诺防止核武进一步扩散。美国、英国和法国8月1号透过联合声明重新承诺说，核战是打不赢，亦都绝对不能够打。俄罗斯在2月24号挥军入侵乌克兰后不久，宣布核武部队进入高度警戒。美、英、法呼吁莫斯科当局遵守禁止核子扩散条约下的国际承诺。根据美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号张贴在个人网站向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参与国致意的信息中，似乎收回了核武警告。普京说，俄国始终如一地遵守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的文字和精神，并期望各方都能严格遵守自己的承诺，在会议中做出重大贡献，来到强化这一项防止核扩散制度，确保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与此同时，拜登总统1号呼吁俄罗斯和中国参与核子武器管制的协商，并说俄罗斯是侵略乌克兰后特别负有展现责任的义务。拜登发表声明重申，美国政府已准备就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替代方案迅速展开协商。这项条约限制美俄的洲际核子武力，定于2026年到期。拜登指出，俄罗斯应表现出自己准备好重拾推动核武管制的工作。拜登亦表示，中国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义务为了减少误判风险以及解决破坏稳定的军事动态而参与相关协商。星期一，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并宣布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亚希利在上个礼拜六的一次无人机空袭中已被击毙。扎亚希利是一名埃及外科医生，曾担任本拉登的私人医生。拜登指出，扎亚希利深入参与了911的策划，这个是对在美国领土杀害2977人袭击事件负有最大责任的事件之一。几十年来，扎亚希利一直是袭击美国人的策划者。拜登说，自从美国11年前击毙本拉登并伸张正义以来，扎亚希利一直是基地组织的领导人，他躲藏起来协调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并针对袭击美国目标提供行动指导。据悉，扎亚希利亦曾因参与1998年8月7号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事件而在美国被起诉。当时的爆炸事件造成224人死亡，超过5000人受伤。拜登表示，我们从不退缩，正义已经得到伸张，这一个恐怖分子头目已不复存在。我们再次明确表示，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无论你躲到哪里，如果你对我们的人民构成威胁，美国会找到你并除去你。拜登强调，美国将会一如既往地做需要做的事情，来到确保美国人的安全。另外，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仲向记者表示，塔利班的官员们之前是知道扎亚希利窝藏在该地区，这个已明确违反多哈协议，甚至在星期六成功空袭后，塔利班仍试图采取措施隐瞒扎亚希利的存在，限制他人进入安全住所，并迅速转移扎亚希利的家人，包括他的女儿和他的孩子。 而当日扎亚希利在隐密住所的阳台上被多次认出，最终被击毙。他在死前一直持续在房内制作视频，有些视频可能还会在之后被公开。曾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和芝加哥市长的美国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纽尔星期一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自从他今年较早时出使东京以来，就一直聚焦于美日商务外交，推动两国在对经济安全具有广泛意义的领域进行合作。伊曼纽尔透露，一家美国公司正是考虑对日本的芯片产业作出重大的潜在投资，此举亦标志着两国在半导体行业上作出的最新合作，但他拒绝透露详情或谈论合作项目的时间点。伊曼纽尔强调说，商务外交是美国经济合作和协调大局的一大板块。上个礼拜五，美日两国在经济二加二峰会上曾宣布就成立一个新一代半导体联合研究中心达成协议。日本政府将出资约7亿美元协助美商西部数字公司及其日本伙伴海合控股公司提升一家日本工厂存储芯片的产量。与此同时，电动车巨头特斯拉的供应商松下控股公司上个月亦选择美国堪萨斯州为其新的电池厂的厂址。伊曼纽尔表示，松下的这一个行动是在拜登总统访问日本期间与松下主管会晤之后所采取，而美日产业合作亦是在中共利用其经济实力对他国施压之后得以加强。根据美日在二加二峰会发表的一份部长级联合声明，在没有点名的情况下表示反对他国的经济胁迫行为。不过国务卿布林肯在一场记者会上直接强调，中共当局的胁迫性和报复性的经济行为已经迫使他国作出有害于他们安全、知识产权和经济独立的选择。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在受访时分析，这里有一个现象，如果中共当局不喜欢你政治上的表述，他们就在政治上向你搔肌肉。他提到10多年前因为中日之间爆发领土争议，北京限制了对日本出口稀土的配额。他表示，一旦一个国家受到北京的压力，华盛顿将需要以经济刺激来予以应对，包括将能源作为一种战略资产来到运用。